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的，我们还是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好，那么上个星期呢，小凤跟大家讲哈，从这星期开始呢，因为我们麦先生呢，他去远行到以色列中东地区了哈。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嘉宾孙伟光先生。孙先生你好。
啊，你好小凤。
好，那我们知道孙先生呢，他是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哈，而且呢，在很多的领域应该说也是涉足哈。特别他有一件事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就是从来你都会听到孙先生说，我这辈子啊没什么成功的地方。虽然他在其他方面也是很成功的哈，但是他说我最成功的地方呢，就是我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家庭。其实这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哈。说到这个婚姻家庭呢，我们就知道说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呢，其实婚姻关系呢是至关重要。那我知道孙先生呢，不单单是在婚姻上关系好，而且家庭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呢都处理得非常的得当，是吗孙先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每一次当我们听到节目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带着不同的心情，我们各有不同的想法，也是不同的感受了来听我们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啊。小凤一直都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节目呢，能多多少少的帮助到您，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在接下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都希望能带给听众朋友一段轻松愉快而有意义的时光。好，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到了这种春天的季节了哈。今天孙先生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外边的，今天是23度哎，所以看到孙先生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是不是穿的太多了？他说，我听说好像是16度，其实今天23度，我们看到阳光灿烂哈。那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借着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呢，您可以陪同您的家人呢，出外去走一走，这也是一个既领略了这个美好的风光哈，不枉费这样美好的天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来去建立好我们家庭当中的各个不同的关系。好，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仍然真诚的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您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那我们电台的网址呢，依然是www.3cw.com.au。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哈。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可见呢这个家庭是非常非常的至关的重大哈。那么我们也看到这几期以来，其实我们麦先生在讲有关这个婚姻方面的话题哈。那我们也知道孙先生呢啊，在这方面呢是可以说是专家了哈，孙先生。他也在常常会辅导一些的婚姻上呀，或者是亲子方面呀，以及各个方面的关系产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哈，常常听一句话叫和谐。那这个和谐为什么老在提它呢？说明我们现今这个世界可不可以这样讲孙先生，有些太不和谐了。
就是我们的政府也看见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讲和谐社会。
是，我们讲和谐社会。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上次说哈，享受婚姻的或者享受一个家庭美好关系的叫凤毛麟角，那么忍受婚姻的或者说忍受一种家庭关系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个时间，孙先生，我们给我们讲讲这个我们如何才能够建立一个和谐家庭，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和谐的家庭呢建立不起来哈。嗯，
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啊来的人呢，我们要重新学习一些东西。 我一连四次会跟大家讲这个学习啊，
嗯
啊，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注重学习的民族。你看，我们都愿意把儿女送到大学里面去啊，而且我们自己又读这个又读那个啊，读了一个学位又是另外一个学位。
嗯，
问题是我们学习什么东西啊？所以今天呢，我的主题呢叫温柔的学习。
温柔的学习
啊，我们学习一样东西叫温柔啊。首先我们看看一些事实事实就是我们国家讲和谐社会，就是说我们的国家也看见问题了啊，但是呢和谐家庭才是基础，你没有和谐的家庭呢，你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嗯
啊，我们现在看见一个事实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家庭已经大乱了啊，离婚的非常的多，
是
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都有离了婚的离过婚的、嗯、的人啊、
嗯。
那我们不去怪责就是离过婚的人，因为离婚都是大家不想的，都是有很大的苦衷才离婚的。
万不得已哈、
哎，那为什么我们的家庭会大乱？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和谐？家庭不和谐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十年呢，我们培养了一种斗争文化。啊，斗争文化，还有一种就是批判的文化。我们看见什么东西都要批判一番，啊，我们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怎么怎么样，
是，
我们很喜欢批评，在家里我们也是批评对方，啊，那么在家里我们也斗争啊，不知不觉的把那种斗争的心态带到家庭里面去，假如我们不跳出这个斗争文化与批判的文化呢，我相信是非常难去建立和谐的家庭。也不能建立和谐的社会，我们看看我们在家里啊，一般人的一些现象，我们就知道那这两种文化的程度啊，你看我自己是在香港长大的啊，我的普通话是跟台湾人学来的啊，
嗯、说得相当的出色哈，大家可以听到了。
哎，那么但是呢，我以前有一些台湾的同学，我在外国念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讲话的非常温柔的啊，你好吗？啊，你最近怎么样啦、啊？你吃过饭没有啊？
嗯、
怎么样？很温柔的。哎，但是我这几年我接触中国大陆，我也回到中国大陆去，我发现了大家都是讲普通话。但是中国大陆除了那个发音有一点不一样之外呢，讲话那个语气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一，声音非常的高；第二，非常的那个斗争性啊，非常的强。
真的哈，
他这个人就是那样子。我跟他讲过好几次，我下次再见他，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怎么样？要非常的厉害，那种斗争的语气、啊、
就比较激烈一点
啊，比较激烈，而且用词的很尖锐。
是
用词尖锐有一点好处，就是描写一个东西呢，描写的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形象。
哎、但是呢，同时呢，那种尖锐性呢非常的强，那种侮辱性有的时候也非常的强。
嗯
啊，对方听了会很难受的，
很难受啊，很难以接受哈、
啊。对、当然我们斗争嘛，就要把对方说的是就骂的
一文不值，
就一文不值的啊，还要把他打倒了，还要踏上一只脚，
永世不得翻身，
要永世不得翻身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这个人呢，慢慢的失去了一种自控的能力啊，自我控制能力啊，对别人呢，我们骂起来是不留余地的，在家里也是一样啊。好，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今天要重新学习一个东西，或者是从来没有学过的，要学习一个东西，叫温柔。
嗯
啊，我讲这个温柔呢，我发现大家可能感觉到温柔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我首先就讲一讲这个温柔的地位到底它有什么地位？你发现，在大多数的文化当中呢，温柔啊，在他们的伦理当中呢，是不是个价值的，而且是没有地位的。
嗯
啊，在西方文化。你也找不到传统的道德、传统的伦理，你也找不到温柔这个东西有什么地位的。
嗯，
他们讲勇敢啊，他们讲诚实啊，他们也讲义气啊等等，但是你找不到温柔的。你在中国的传统的伦理当中也找不到的，你找到忠孝仁义啊、礼义廉耻啊、信等等，你找不到温柔的。很难找到温柔。
您的意思是说，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就没有给他一个定位，是吧？
没有给他一个定位，而且根本不觉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连在西方文化里面也没有。 它不是完全没有，而西方文化它有 gentleman， gentle 就是一个温温，就是斯文的，
或者是
啊，就是很温柔的一个人啊，你会找到一点点啊，他是保护女人的啊，他讲话是有礼貌的等等啊，但是呢，我必须要讲，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温柔这个地位呢？我必须要讲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可以讲到，那西方文化里面的三大支柱啊，其中一个支柱就是圣经啊，你看圣经里面耶稣就讲过，他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你听起来，不对的，什么承受地土？你要承受一块地，承受一个产业，你必须要跟他们斗的。你不斗，你怎么能够承受呢？我们有几兄弟的父母死了，啊，留下一个遗产，那你不跟他们争，你不跟他们斗呢？你温柔呢？你没有办法承受他们的产业了，是不是啊？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看法，这温柔的人有福的。当然耶稣所讲的承受地土啊，是将来天国的地土啊，但是呢他就强调这个温柔，而且呢他自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啊，学我的榜样。那耶稣勇敢不勇敢呢？他非常的勇敢。他是不是很坚定呢？他很坚定。他有没有信心呢？非常有信心，有爱心。但是他要我们学他的东西呢，就是温柔、柔和、谦卑啊。当然，这个谦卑呢，我下一次再谈了啊。谦卑也很重要，跟这个温柔是有关系的啊。还有呢，圣经里面他规定一个领导人呢，他其中一个一个条件呢，就是要温柔。圣经怎么规定领导人呢？他说这个人呢，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人，善于教导啊，还有呢不打人，只要温和啊，温和就是温柔了啊。原来一个领导人要温柔的啊，你假如你有一个老板，那个老板对你常常都是大声讲话的啊，就是常常骂你的，你就感觉到不温柔，是不是啊？假如一个老板对你温柔呢，你会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老板啊。原来圣经规定做老板的、做领导人要温柔啊。还有另外一段呢，就是加拉太书那里讲呢，他说假如对方有错呢，你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你不是说责备他骂他，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啊，不是瞎眼的，你不是看不见，你也不是不处理，但是你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好，所以我们发现呢，在圣经里面呢，温柔是这个地位是非常的非常的高的啊。而且我刚才只是随便举了几段几段圣经而已，其实还有很多啊。那么我们要看看温柔的定义啊。首先我们要说温柔不是什么，那温柔不是软弱，千万不要误会啊。有人以为呢，就是温柔是一种软弱，温柔反而是一种能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打乒乓球啊，打乒乓球在教堂里面打乒乓球，因为我们在香港那个教堂里面有一个乒乓球的桌子。当时我们中国人大部分用这个纸板的，
纸板对、
那我就用横板，横板呢，在当时的打法呢，就是不攻的，只是守的，我们削球、哎，那个球一削过去就是很软，看起来很软，旁边有一个牧师，对吧？他是孙伟光，对吧？以柔制刚，他就看得出来，看起来是很柔，但是里面是有能力的，
那叫柔功哈。
柔功啊，有内功的啊。温柔不是软弱啊，反而是一种能力，一种更大的能力，比外面的刚强、外表的刚强更大的能力啊。那么其实讲的明白一点呢，温柔是一种爱。也是一种爱，那爱呢有刚的一面，也有柔的一面啊。你看，就是麦先生到以色列去了啊，大家听麦先生讲的，听他的声音呢，就发现他有刚烈的一面，是不是啊？他是个比较刚强的人，我是比较一个柔的人啊。但是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两个就是好朋友，我们是互补的，
刚柔互补哈。
那么原来爱呀、有刚的一面，也有柔的一面。啊，你因为爱你的儿子，有的时候你要骂他，你要打他，但是又有柔的一面，有的时候你要摸摸他，要安慰他啊，讲话要温柔一点啊。所以这个温柔是爱的一方面，它不是全面，但是爱的一方面啊。 我知道，好几年前呢，有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啊，他们说留学生，你就是去念硕士、念博士的那一批，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他们在欧洲留学，他们到了欧洲呢，去进到一些教堂里面去参观，他们发现教堂里面呢可以有很多名画的，其中一种名画呢就是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景象。那么很多留学生呢站在这个画面前呢就在那里看，就非常的惊讶什么东西呢？他觉得这个画很美，但是美在哪里呢？他讲不出来，他觉得很美，他说你看这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在那里受痛苦，痛苦怎么可能是美呢？在中国画里面不可能的，是不是？痛苦怎么可能是美呢？是不是？他说不上来啊。那么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奥妙的东西，就是因为里面有爱。假如里面没有爱呢，只是一个囚犯被人家冤枉了，一个好人被人家冤枉了，被人家处死了，你不觉得美的，不会画一幅画来歌颂他的，除非他里面有爱啊。为什么这个画会美的，就因为耶稣所受的苦里面有爱，在里面有一种温柔的爱啊。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说了很多爱心的话。他说父啊，父就是天父，他祷告啊，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这些人鞭打我，他们这些人侮辱我，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发现我们看着其他的电影啊，看着一个好人被人绑住鞭打要处死，那个人怎么样呢？一方面他在那里受苦，一方面他破口大骂啊，他说啊，我就是不服，我就是不认罪啊。我们说啊，这个人是英雄啊，到最后呢他被处死，他也不认罪，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啊。那么就是代表一种不屈不朽的一种个性啊。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破口大骂，他很温柔，他把他的母亲交给另外一个人，他说你照顾我的母亲吧啊。那么他最感人的一句话就是说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按照圣经来说呢，就是耶稣代替了我们这些亚伤，这是一种爱啊。那么所以呢这是耶稣温柔的温柔，这个就是耶稣的爱，他的温柔，他不是很刚烈的啊，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很温柔的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啊。其实拿破仑呢曾经有那么一件事情啊，他就是打仗的时候啊，有一个年轻的兵逃了之后被他抓回来了，那个逃兵啊，那么抓回来就要处死他啊。这个年轻的兵的妈妈就来求拿破仑赦免他的儿子，他说拿破仑大将军啊，求你开恩赦免我的儿子。拿破仑就问他，说他配得到我的恩典吗？这个女人就说将军，假如是配的话就不叫恩典了。拿破仑说哎，说得好，我赦免他。哎，这个就是爱，这个就是恩典啊，这个就是温柔啊。所以温柔啊其实是一种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东西我也给你啊，这个就是恩典啊。哇，我很难忘记的这个故事啊，拿破仑的故事啊就是温柔就是一种恩典啊。好了，那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学的啊，我们在我们文化里面没有的，在西方就是非基督教的文化里面也是没有的，除了圣经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啊。好，所以我们看看最后我们看看这个温柔的实践到底怎么样把它行出来啊。我随便提几个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啊。第一呢，就是在家里我们要有礼貌啊。很多人呢就说你太太帮你煮饭了啊，就是我说你要说谢谢，他说，但是只要你谢谢你太太，你太太会说不用谢，自己人不用谢了，是不是？
太外道了感觉。
但是呢这个就是问题了。我们对外面的人很有礼貌，但是回到家就没有礼貌了。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原来在家里面也需要礼貌的。这个礼貌是一种温柔就是一种尊重别人啊。所以你去买东西，他们说how are you， 他不是真正想知道你到底怎么样，这是一种礼貌，尊重你啊。在家里面也需要礼貌的。 所以我们两个现在我太太也坐在我旁边啊，在这个电台里面啊，
嗯，
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说早安啊，
嗯，每天早上都这样讲，
几乎是这样子了，
嗯，
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别的话啊，
嗯，
那么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会问啊你好吗这个，
嗯，
啊，
嗯，
How are you 啊，他替我煮饭，我说谢谢老婆煮饭啊，他就说谢谢老公吃饭。
哎呀，这多美！
那我就是请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说请你啊，可不可以替我做这件事情啊？请你把那个杯拿过来，
嗯，
啊，这样子的，就是有礼貌的啊。你不要看清这个礼貌，就是很容易听起来很容易说，但是在我们中国人说来说就很难讲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里边每一个人都应该让他们听听这个节目哈，
啊，
常常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听了或者我们听众朋友谁听了以后我们回家跟家里的人去说，
嗯，
哎呀煮饭了跟他说谢谢，
啊，
你常常会听到一种什么现象，他会说哎谢什么呀
谢什么，
嗯，他反而觉得很别扭，啊，
其实他听多几次呢他就同意了，
嗯，
我有一次我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农村里面去，我到那里去教书啊，那些学生们呢，还有人替我煮饭呢，我每一次到厨房就我就谢谢你啊，他说，
嗯，
啊不用谢啊不用谢啊应该的，
嗯，
啊就是因为他做了应该做的事，所以我要谢谢他，他是尽着他的责任那么我说谢谢你，经过一周之后，哎他们也感觉了这个很棒，他们彼此也说哎谢谢你谢谢你，
就变成一种好的良性习
惯
了，
啊，他们本来很不习惯，
嗯，
啊你看我在家里其实只有我们两个，还有我女儿，就是我们就是说做饭的不用洗碗嘛，所以他做完饭之后我跟我的女儿轮流洗碗，但是我们并没有规定哪一天你洗碗哪一天我洗碗，但是每一次我洗碗的时候我女儿说什么呢，叫爸爸谢谢你，
嗯，
我就听了我觉得很舒服的，
嗯，
对吧，所以他洗碗的时候我也说哎小宝谢谢你，
嗯，
他的名字叫小宝，嗯，
啊
谢谢你，
那洗起来就特别的欢乐哈，
哎你做呢你也做得非常的那个、
嗯，
非常的快乐的，
嗯，
这样子是不是，啊
嗯，所以你要想叫对方洗好碗的话呢，嗯，洗干净碗呢就多说一点好听的话，
哎，
嗯，
所以这点呢是很小的动作，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在家里要有礼貌，这是一种温柔，
是
啊。另外一个实践呢，就是温柔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伤害人的，所以我们用讲话的时候声音不要太大，声音太大会伤害人的。为什么我们吵架的时候声音很大呢？因为我们的心距离很远。你假如一个人站得很远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大声，喂，你听到吗？我在这里啊，因为我们很远。但是吵架也是，你们两个的心距离很远，所以就需要大声了。你谈恋爱的时候不需要大声的吧，
嗯，
谈恋爱都是声音很小的，是不是
轻言细语，
因为你们心距离很近，
嗯，
啊那么而且呢我们不能够用一些很厉害的词啊，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骂别人是拉加，不要骂别人是魔力。什么叫拉加魔力的，是当时的语言了啊，
嗯，
拉加魔力就是笨蛋没有用，
嗯，
所以我们两夫妻也好，对儿女也好，不要说他笨蛋啊，没有用，不要说一些贬低他的话啊，好比说下贱啊，讨厌啊，你这个是废物啊，这种的话呢就是太厉害了，对方听起来是觉得有贬低的意味啊，
很受侮辱哈，
哎，很受侮辱，
嗯，
那么你们自己去想吧，我记得有我们刚刚移民到澳洲来的时候，我太太先去开车的，他开车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儿子常常说，哎，你太慢了，你要快一点，转弯快一点怎么样，我太太就勃然大怒了，真的，你们两个不要说我慢好不好，那我们才发现呢，在他听起来这个慢呢就等于是迟钝，你知道吧， 是一种侮辱性的，所以我们以后也不用慢这个词了，
嗯，
啊这一个词到底是有没有侮辱性，是要听那个人去决定的，不是讲那个人去决定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避免这些侮辱性的话，伤害人的话，还有脏话啊，这个脏话我在这里不方便讲了啊，是不是啊，脏话啊，还有加上什么呢，有一些东西呢它听起来不是脏话，它其实还是脏的，有很多人我们中国人讲话呢很喜欢用一些
含沙射影，是这个叫是骂人不吐脏字的哈，
对，还有一点我想提出来，就是很喜欢用与厕所有关的一些东西，一些词， 啊啊，假如他在我头上怎么怎么样，那我怎么怎么样啊？其实西方人呢，你发现他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啊，他们说啊，他的尿布湿了。他的尿布脏了，来代表那两样东西的，不是直接把它讲出来的，
啊，
是代表一种，那是一种美了啊，
也是一种文明。
那个我们等到我们谈美的时候再谈这个问题的。但呢，这个也不适合，不应该挂在口边的这种厕所里面的话啊。那么不愿意伤害别人，还包括一种不是马上回应的，就是。你看见一个动作，听见一句话，你马上有回应了，往往呢，你的火气会很大啊，要等一等，我自己就曾经常常很就是有的时候喜欢大声骂我的女儿，但是我发现那是即时的反应啊，那个不好啊，所以我就后来我决定不再这样子做了。我要大声的时候，我就离开那个场合，我就走到那个洗手间去洗洗脸。然后我就回来，我就非常的温柔了，其实呢，当我们骂人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啊，我们是需要一种力量的，你才能够骂得出来。但是当你温柔的时候呢，你所需要的力量是更大的，所以圣经说呢，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负自己心的。强如取城，就是强好过你去强过你去打一个城攻打一个城市啊，所以一种自我控制能力，就是一种就温柔，就是一种自我控制能力，不是即时把它爆发出来其实我在这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但是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吧。其实我们中国呢是一个受伤的文化我最近听一个讲座，他说中国的文化是个受伤的文化，万同意怎么受伤呢？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一些统治者也好，一些比我们强的伤害了我们那么一个受伤的人会怎么样呢？他往往也会伤害别人的英语有一句话很好，叫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听起来很就是更好了，因为第一个 hurt hurt 是个形容词，
受伤的人
、第二个 hurt 呢就是伤害别人
害、
就是受伤的人伤害别人我举个例子很简单，就是中国好多年来这个媳妇就受了这个婆婆的迫害她不敢反抗她自己做婆婆的时候，她就在伤害她的媳妇，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就是这样的，她不敢反抗上面那个墙的就这是一种阿 Q 精神，这个阿 Q 她常常被人家伤害到后最后她找到一个比她自己更软弱的一个尼姑，她就打她骂她这样子那么因为她是个受伤的人，受伤的人就会把这种冤气这种气呢就发泄在一个弱者的身上，其实一个伤害别人的人是相当可怜的，因为他自己是个弱者所以温柔很棒但是问题是怎么呢？假如我今天说你要学习温柔了，我差不多可以说我保证你做不到的，我一方面请你学习温柔，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做不到，为什么呢？除非你经历恩典，你经历过恩典这对我来说，我经历过这种恩典，我经历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死代替了我的罪那我经历过这种恩典呢我就能够以恩典再待其他人了，我不需要发泄就算我明知道是他不对是我对，我不需要一定要骂他怎么样的我就能够温柔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真是很需要就是重新的学习温柔，但是我们学习温柔之前呢，必须要接受从上面来的那个恩典，你才有这个基础去温柔的。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好不好？
好，我们谢谢孙先生带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建立和谐家庭。首先，我们要学习温柔哈。